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清晨我们来到殿中，我们要来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受教的耳，让我们能够听知道你所要告诉我们，你所要提醒我们，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也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受教人的口，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祷告扶持自己，也扶持我们身边需要的人。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第五篇。第四篇的时候我说过，第四篇是一个晚祷，他是在睡觉的前的祷告，他把一天当作一个祭献在神面前，然后求神来鉴察，求神来光照，然后最后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都知道，从第三篇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是当亚沙龙叛变之后大卫的情况。第五篇延续第四篇，它是一个早祷，所以他希望祷告像呼吸，每天晚上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他都祷告都跟呼吸一样陪伴你。所以第五篇是早晨起床之后来跟神做的祷告。第五篇他一开始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祷告非常有趣的，一早起来他还不知道他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开始向神祷告，然后并且他第一个向神所提的是他对于神的把握。所以他一开始他要说，我要开始祷告咯，然后他说，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到底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是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我的问题化成言语，具象化，化成言语向神诉说，对不对？今天我心里不舒服，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委屈，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困难，今天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把这些从一个感觉，从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我把它变成一个言语，然后我向神诉说，我现在心里不舒服，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困难，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所以他说，我要开始说了，他说，你要留心听我在说什么，然后因为这是我的心思，你要顾念。然后他说，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今天我向你呼求，你要听，为什么呢？他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他说，因为我在祷告啊，因为我在祷告，所以你要听啊，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然后第三节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到底我们为什么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为什么祷告，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好像无地放矢，很多时候又好像乱箭齐发，意思是反正我口说我脑，反正我想什么我就开始拼命讲。以前我在加拿大教妇女查经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讲，我说尽量不要学习或者是习惯说八卦。为什么？我说你常说八卦，第一个，这会压缩你读经祷告的时间，对不对？那讲八卦蛮花时间，因为你要收集资料啊，讲出去。我说第二个，你常常讲八卦会影响你祷告的品质。他说为什么会呢？因为你习惯跟人的沟通方式。你知道讲八卦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讲，你听不听其实他不是很在乎，你有时候跟他说你讲过了，他也不在乎。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沟通，很多时候像倒垃圾，我知道的，我想要讲话，所以我跟你讲， 以前我有一个老师在做心理咨商，他说其实我一半的客户是我们英文叫 whining patients， 什么意思？他来，他就是来嗨的，然后他讲很多，然后讲完他觉得好过了。实际上呢，他不需要心理医生跟他说任何的话，因为心理医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他来他倒垃圾，他讲了他觉得舒服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对人讲话的这个模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人讲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诉说，我们需要跟别人沟通，所以疫情的时候很多人都疯了嘛，因为都只能关在家里头。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讲话，我们很清楚知道别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别人帮不了我们的忙。然后如果我们把同样的模式倒进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不在乎我们说了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也对神没有任何的期待，我们也不觉得神能够帮我们忙，反正我们就是像我常常说的，我们随便讲讲，你随便听听。可是你如果读诗篇，你会发觉这完全不是诗人对神、对大卫、对神祷告的方式。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我也知道你必然会听。”这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的心态呢？第三节他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这个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真的是你的心意吗？真的是你想过之后你觉得这是你要跟神说的话吗？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必然会听你的声音的神，你的祷告会有不一样吗？所以今天你的祷告是不是第三节所说的一个警醒的祷告呢？还是你就是一个早上起来，你说早上没有几个人很警醒的啦，早上大家都很迷糊，所以今天你的早祷或者你的晚祷是一个警醒的祷告，你是一个有期待、有目的，你知道你在跟谁祷告，而且你知道这个人就像我上次说的，他是真的有能力，而且他有意愿要来帮助你的神吗？你真的清楚这件事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清楚，我们一点都不清楚。可在这边第三节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诗人不是这样，大卫非常清楚。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今天诗人要警醒，不光是警醒我要在神面前说什么样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要警醒，他要听神怎么回答。祷告是一个会话，一个对话，而不是一个单向的倒垃圾，那个没有任何的功用。所以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阿摩斯讲的，你们每天早献祭晚献祭愿献罪越多，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献什么，你说你来献祭是为了除罪，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根本不清楚，所以你早献晚献，来啊，越献罪越多。所以在这边其实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早上开始祷告你就开始警醒，警醒是不光因为你要说，而且因为你要听。为什么你要听？因为这个神是一个愿意与你同在帮你解决问题，而且他有无限大的能力，他是你生命之主。你有没有发现或者你有没有正视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你这个祷告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祷告，没有任何意义祷告。所以今天大卫的祷告非常的清楚，他第三节用两个必，他说：“你必听，我必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必说？没关系，你随便听听。为什么？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不是祷告的目的，这也不是祷告的态度，这更不是祷告的方法。所以 第四五六节他也讲了为什么我必说，为什么我必听，他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理由，这也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太去想。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讨厌作恶的人。 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在祷告的时候有想到神讨厌作恶的人，我们大家都想说啊，神你是我的神，所以你就应该帮助我。可大卫这边非常清楚，他说你帮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我们都讨厌恶人，然后今天恶人欺负我，你必然惩罚他们。第四节他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我讲过第四篇是晚祷，当晚上他躺在床上，他把一天他所做所说所想所有放在神面前如献晚祭，然后他跟神说我里面我做错了什么，求你焚烧掉，然后留下我所做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这些是我公义的祭。他说然后我靠着这些，我倚靠耶和华而行事。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想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陈明在神面前。今天大卫开始祷告，因为他有个非常清楚的把握，当他在晚上祷告，他想过了他一天所做的事情，他想清楚了他现在所面对的状况，他说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是你所厌恶的那些人。所以他开始做一个这个祷告人的道德承诺，他说我的个性，我的行为，我的言语，我跟你的关系，我跟世人的关系，我的诚实，我的正直放在你面前，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不是你所厌恶的那个人。所以今天我知道你厌恶那些伤害我的人，所以我要告诉你现在有哪一些人让我陷入现在的状况，我知道你必然为我伸冤。所以他非常清楚地讲，他说我知道你厌恶这些人。你对神有这么样的清楚的认识吗？你知道你的神是一个忌邪的神吗？你知道你的神厌恶什么样的人吗？而你有没有经历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不要像这样子的人？我们对神有多少的认识，我们的祷告就有多少的把握。今天大卫对神祷告的把握来自于他知道我不是你所厌恶的那些人。你有这样子的把握吗？你是一个喜悦恶事的人吗？你是一个与恶人同居的人吗？你是一个狂傲人？你是一个作孽的？你是一个说谎话的？你是一个好流人血的人吗？如果是这样，你是一个神所厌恶的人，你不在这些行为态度言语上面做回转，然后你说神你要听我的，你不认识这个神啊，你们不熟吧。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大卫更清楚的一步，他讲你看看神，你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他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他跟神说你看看，你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第八节他说了，他说你必然保佑我，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你会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并且因为我仇敌的关系，因为我的仇敌是恶人，我不是哦，我不是，所以你是公义的神，所以你必然使道路在我面前正直。那我怎么 能够在你的公义前面站立得住，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像我仇敌那样的人？因为第七节，因为我有你丰盛的慈爱，我靠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我怎么样可以在神的公义面前？我们都不喜欢谈神的公义，我们都说哦，神很恩典，神很慈爱。 No， 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否则他的慈爱没有任何的意义。神不是一个快要过圣诞节，神不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今天神有他的公义，第四五六节说得非常清楚。那我怎么样可以在神的公义面前站立得住，并且成为一个得到神丰盛慈爱的人呢？因为我用圣洁虔诚的态度来敬拜跟祷告。你在神面前的敬拜跟祷告是存什么样态度？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得很清楚，神是一个灵，所以神不是看你每个礼拜是不是都有坐在那里，神不是看你是不是都有做一些你所谓好像功德那样的好行为，他要的是你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你的心灵跟诚实在哪里？所以今天你的祷告同样是你敬拜的一部分，你是否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来祷告？然后到第九跟第十节，他再一次说，因为第八节讲了，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我到你的居所，我到你的圣殿来敬拜来祷告，这条路是康庄大道。为什么呢？因为第九第十节他说，因为我不是那些道路弯曲的人。第九节他说，他们的我的那些仇敌，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第九第十节非常的有趣，他讲到这些人口中没有诚实，心里都有邪恶，所以他要说的是，我今天向你祷告，我口中每一句话都诚实。你祷告的时候，你有办法跟神说，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诚实吗？他说，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你听我的，我的口中有诚实，他们心里有邪恶，你顾念我的心思，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的心思里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他说，所以你要来定他们的罪，让他们因为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你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些恶人你把他们赶走，但是我呢，我可以进入你的居所。他说他们背叛了你。你知道这个是大卫，大卫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大卫他是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永远跟神站在一起，他永远，对他来讲，他，我觉得他跟神之，我常常想他跟神之间的爱情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他悟神所悟，爱神所爱。记不记得小大卫第一次在圣经当中让被大家所注意到？我想大家都知道，儿童主日学就学他打败歌利亚，所有人看到歌利亚，我有这么高这么壮，所有人大家都很怕怕，包括一个比众人都高的人。谁是一个比众人都高一个头的人？扫罗，记不记得？对，当初要高他做王，就形容扫罗比众人都，不是比我高一个头，比我高一个头那个叫正常品质，可是他是比众人都高一个头，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最高的人。所以歌利亚说，你们出来一个我们单挑，你觉得他要谁？他绝对不是要求大卫那种嘛，小朋友，他绝对是要，今天我是比个人众人都高大，我也一定要单挑一个比众人都高的人嘛。可是那个比众人都高的人不敢出去，因为他说，哦哟，我觉得那个可能比我还高几公分。可是小大卫他来，他发觉他们不出战，你可以发觉他的迷惑， 他的迷惑。别人说你不要在这里闹，你没有看到那个人有多高吗？你没有看到那个人有多壮吗？你没有看到那个人多气势多么宏伟？大卫只在乎一件事，他说那家伙谁呀？他怎么敢跟永生神的军队来叫骂？你可以发觉对于大卫来讲，他看的 focus 完全不在这个人有多高，这个人有多壮，这个人气势多雄伟，这个人口气多猖狂。他在讲的是，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我们或输或赢，不是对方的人多人少，我们的或输或赢在于永生的耶和华神。这个人脑袋坏掉了，他没有看到耶和华神在那边喊什么喊。所以对大卫来讲，你会发觉大卫的整个的注意力完全不在歌利亚身上，他完全不在歌利亚身上。今天很有趣的是，大卫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可是他没有讲是我多可怜啊，我多悲惨啊，我多糟糕啊，他所想的是神啊，那些人是你讨厌的人呢，那些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坏让你这么讨厌呢？然后我呢，我努力做一件事情，不是把他们打败，不是要把他们灭绝，不是要夺回我的王位，不是要让那些跟我作对的人全部都觉得说，哎呀，我真是错了，我怎么会跟你来打仗呢？今天我所要做的是，神你看我，你看我多么努力的来跟你亲近，来跟你同在，来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然后这些人他们都在做那些让你生气，让你要把他们从眼前逐出的那些事情，你看他们跟我多不一样，多么的不一样。所以第十一十二节你可以看到，从第他的每一篇祷告都像第五篇一样，从一开始向神的呼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在跟你呼求，我在跟你祈祷，你必听我，我必祷告，一直到最后，他最后永远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的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新的人一样。第十一节他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事情没有发生，但大卫已经说安了，没事，就如同他拿着那个鸡甩石就到歌利亚面前一样，安了，没事。最后他说，因为我最重要的是你的王位夺回来没，没，亚撒龙解决没，没，追兵走了没，没，可是没关系，我靠主我仍旧可以喜乐。这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祷告，我觉得这篇祷告希望能够再让我们的祷告生活能够再有更多的提升。我喜欢把第五篇叫做因为诗篇，为什么？因为第五篇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读圣经或者在面对自己的信仰，喜欢把逻辑放在一边，觉得信仰是不讲究逻辑。我觉得信仰非常非常非常有逻辑，非常有逻辑。第五篇讲了非常非常多的因为，他告诉你什么事情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因为什么。我觉得非常有趣，从第二节就开始，他说，我的神，求你垂听呼我呼求，为什么？因为我向你祈祷。今天神为什么听祷告？因为我祈祷啊，这是一个多有把握的祈祷。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随便讲讲，你随便听听，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要祷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成就，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听，我也不知道你听了是不是会做。可对大卫来讲，这都不是，这都不是他祷告的态度。今天你祷告，你想要什么？还是你祷告就是我说就好了？因为那只是一个像我们大部分的谈跟别人说话一样，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或者把一些资讯大家谈谈说说传传。但是这不是大卫的祷告。大卫祷告有两个非常清楚的目的， 第一个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祷告，我的要求是什么？我的祷告要被应允。你祷告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期待跟要求吗？可能没有，可能没有。可是这不是大卫对祷告的态度。今天你必听，我必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祷告，我祷告，你怎么会不听？对大卫来讲，这个逻辑是他不能理解。我祷告，你为什么会不听？我祷告，你必然垂听。这是一个大卫第一个因为，我今天我祷告了，上帝听。为什么？因为我祷告啊，这有别的理由吗？有别的理由吗？会有妈妈不听自己孩子的要求吗？即或有，上帝不会不听的祷告，所以我祷告啊，所以你必然垂听。然后第四节他说，为什么你听？因为我祷告。重要的不是祷告，重要的是我，好吗？重要的是我，不是因为我做，我操作祷告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告诉你祷告一二三四五六步骤， No， 重要的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的这个人。今天两个小孩到你面前，妈妈我肚子饿，你会管哪一个？当然管我们自己家的，对吧？另外你去找你妈，对不对？所以重要不是你在做什么操作，而是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篇非常清楚，他说为什么？第四节他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你为什么听我？因为我不是做恶事的人，我不是你不听的那种人啊。所以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人，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我知道你为什么听我祷告，因为你不喜悦做恶事的人。然后第八节他说了，他说求你因为我的仇敌，然后那些做恶事的人在伤害我，那些是你讨厌的人，所以你因为他们的原因你会救我。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麻烦、一些问题，其来有自，那个自是什么？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今天环境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到，今天遇到这样的状态，你拼命的求神解决你现在问题，但是你现在问题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然后第九节说，他说为什么你会因我的仇敌听我的祷告解救我？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因为伤害我的是说谎的人，而我在祷告当中我是有诚实的人。第十节他说，愿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为自己的计谋跌倒。第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我是你护庇的那种人，然后因为你讨厌那些人，因为你护庇我。第十二节，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对于大卫来讲，他祷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他祷告，他要求我的祷告要被应允。为什么？因为我祷告是我，哎，是我，哎，我是你所爱的那个人，我祷告你怎么会不应允？然后第十一十二节，他跟神求保佑。为什么？因为我是投靠你的人，你要护庇我啊，因为你要护庇我啊。你知道这很像一个小小孩在对他的父母说话，在对他的父母说话。有一次我姐姐有个小孙子，有一次我姐要去拔牙，叫我帮他照顾他那个小孙子，我就去他们家接了那个小孙子，然后带回我们家来照顾。然后我们叫计程车，下车的时候他坐在车里面，我说我们要下车，他就跟我说，姨婆你要抱我啊。就他不会自己下计程车，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照顾这么小小孩，他说姨婆你要抱我啊。我说哦对不起啊，然后把他抱下来。可对他讲，他觉得理所跟当然，为什么？你是我姨婆，我下计程车你要抱我啊。这个祷告就像一个孩子对父母来讲，我跟你求你怎么会不听？为什么？你是我的神，哎，你是，我是投靠你的人，你必然护佑我，理所又当然，理所又当然。这是一个期待神，期待他的祷告会被应允的人。为什么？他祈求神保佑他。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是一个被神所大蒙眷爱的人。你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一直都很清楚知道我的神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努力去做这样子的人。然后那些人我知道那些是被神所逐出所厌恶的人，我努力的不去做那样的人。而我今天现在苦难当中，我知道不是因为我作恶，是因为我努力成为一个向着神的人。我在成圣的路上，这条路很难走。我常说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会改变。耶稣已经上十字架，他不会下来了。所以只要你相信这件事情，你就称义。但是称义之后，我们开始走成圣的路，这条路不好走，你必须要使尽吃奶的力气，才能让你自己维持在神的道路上，让这条路在你面前正直。可是当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永远要相信你已经称义，而且神必然与你同在，所以你才不会在这条路上如同雅各书所走的，如同雅各书所说的心思翻腾。在这条称义的路上，你随时要想清楚什么是被神所弃绝的，什么是神所要护庇的，然后你就在这条路上走。在任何的情况，你要跟神说，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而向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这条路上，你说神，我向你祷告，你必然垂听。为什么？因为我祷告啊，因为我祷告。所以他说，我为什么现在在这样情况？因为我不要像恶人跟说谎的人一样，我努力的在过一个公义的生活，我用圣洁跟虔诚的方式在敬拜跟祷告，所以你必然护佑我。这是一个确定他的祷告会被垂听的人。他从晚上用公义来献他一天的24小时，早上起床他就开始把自己叫醒，要警醒，让他自己能够有受教的舌头跟受教的耳朵来听神向他所说的话语。然后在这边我要解释一下第七节，这是我们通常祷告不太会说的话。他说，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在祷告当中，愿我们先警醒，愿我们先检查自己。你知道神会有丰盛的慈爱，但在那之前，你是不是存敬畏的心来祷告？存敬畏的心来祷告。然后第十节他说了，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许多的过犯当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做咒诅的祷告，这边有咒、OK、这边为什么会有一个咒诅的祷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常说啊，神很慈爱，神很慈爱。可是我刚刚说了，公义是一个神非常重要的特质。那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咒诅别人吗？所以第十节，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咒诅的祷告。实际上，诗篇有不止一次的咒诅祷告。咒诅祷告的情况是，今天有一些人使我受到了亏损。我跟神说，求你逐出他们，求你咒诅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你要想清楚的是，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是不是神的敌人，还是只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敌人？在箴言20:22，他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12:19说，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其实我们在世上，你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为我们自己伸冤，我们无法为我们自己伸冤。我觉得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会有盲点，我们会有盲点。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恶无能为力，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我们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我觉得因为这个原因，也许我们更要来学会倚靠神。就如同当时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在纳粹的集中营，很多人问犹太人说，你们经历过这样的灭族的事件，然后在当时世界各国没有人向你们伸援。那个时候最被攻击在这个事件之后就是梵蒂冈，当时梵蒂冈为求自保没有伸出援手来救犹太人，这是后来世世代代的主教每一次一上台就会被大家要求你要跟犹太人道歉，一直到最后我们这一任这一任的主教上台跟犹太人道歉，之前的主教全部都规避这件事情。这世界上罪恶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面对，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很多人跟犹太人说，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样还能够相信神？很多犹太人跟他们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神，因为如果我们还不相信神，我们就一无所有了。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不管法律怎么样的变化，没有一个法律可以让你觉得绝对公平。即使我们现在好像说现在的法律很进步，可是今天一个判案下来，永远不可能有人全部满意，凶手永远觉得判得太重，受害者永远觉得判得太轻。没有一个法律可以给人绝对的公平，所以我们就到神那里去要绝对的公平，因为我们只能看行为来判，但是神可以用心灵来判。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说我们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相信有神，因为如果没有神，我们就一无所有。所以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因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而第十节这个咒诅的祷告，他所做的不是给我那样的超能力让我可以打败他们，他说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因为他们背叛的不是我，他们背叛的是你当初造你的形象所创造的他们，所以他们背叛了你，他们在过犯当中，愿你把他们逐出。而我要小心的是，我不要成为那个背叛你被你逐出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是当他在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他的辛苦他的困难，但是他知道神在这条路上与他同行，并且他非常的清楚他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可以到神面前去。这样有把握的祷告来自于他深深的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并且他向神祷告，他知道他是一个蒙神保佑的人，并且祷告必蒙垂听的人。这是第五篇的祷告，它是一个早祷，早晨的祷告。好，今天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想要再来问一下大家，拿回我们的灵修方式。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已经做了第五篇的灵修练习，我们已经有四次的练习了，有没有人，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已经做了第五篇的练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不管你是用研究背诵遵行，或者是观察解释应用都好，有人有第五篇已经做了，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哦，好，雷姐这边，请。
我这几天在读这一篇大卫的祷告，感受很深。
雷姐，你可能要靠近一点麦克风。
感受很深。
嗯。
大卫一早起来，他第一个出现他的心思意念就是耶和华， 那种甜蜜的感觉啊，很自然的他就说出我的神，我的王。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两个孙子两三岁的时候，他每次跟我讲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都不会说哦爸爸妈妈讲什么。所以可见的就是我们都是用一个小孩子的心态在神的面前，而且他虽然他是这样子那么小孩子的心态，可是他还是很敬畏，诉说他的心思。这个就是他是非常很有自信的在听，所以他对我的最后我说我看他是警醒，我看英文上就是说他 await expectedly， 就是说所谓的警醒，他就说他不是单向的，就是刚刚师母讲的，他是双向的，他不是说哦我就祷告做一篇好像报告一样，他祷告完他还很静心的去听听神跟我说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常常祷告完哦就忙别的事，所以还要留一点时间听听神跟你说什么。这个是第一到第三节。那第四到第六节方面来，他就把那个恶人的行径都列出来，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也我认为我都看我的那个灵修感觉，就是说 David 他也是在神面前的自我审查，就说哦这些恶人的事我从来都不做。所以他有第七到第八节说至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很心存敬畏的心，恭恭敬敬到进入神的圣殿。就是说 David 也是很紧紧的依靠的神，走他正直的道路，而不因为那个仇敌的攻击而乱了阵脚。那第十节 verse 10他就说他就把主权就交给神了，求神伸张正义，而不是因为这些仇敌的恶待而自己去施自己去报复。那最后十一二章的就是他很有强烈的信心，而且他知道神的应许，就是这是我对这诗篇第五篇的感受。
好，谢谢雷姐，谢谢。对，好，还有没有人要跟我们分享？我们应该还可以一个人，如果啊，好，马哥，
是我常常很不会背这些经文哈，可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句是非常让我这个觉得很有这个感受啊，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啊，那这句话就是，对，让我想到说，我常常思考的这问题就是说，因信称义，怎么样叫做因信称义？并不是因为大卫做了多少的好事，听了他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遵循神的意志。或者是做了多少的这个别人这个不应该做的事他都没做，而是他的信心是说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这个你的居所啊，他就是对神是完全的这个信心啊。那这个是我今天的一个感受。
好，谢谢，谢谢马哥。好，我希望今天在大家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所能学到，就是你越认识你的神，你的祷告会越有力量。今天我希望每一次我们的灵修，每一次我们的祷告，都让我们更多认识神，更亲近神，更能够感受到与神的同行。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愿意听你的祷告，愿意回答你的祷告，愿意赐福给你的神。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对于基督徒来讲，
基督徒，你有一个全知、全能、全爱的神，这是我们最大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灵修、每一次祷告当中，真的能够享受在那里面的爱。我觉得就像你跟你所爱的人，如果能够见面，能够在一起，能够谈话，那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能不能在每一次的灵修当中有这样子的体认，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希望这是我们每一次在灵修当中都能够有的，在灵修之前的期待，在灵修当中的满足，在灵修之后的喜乐，是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在走成圣的道路当中，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向你祷告，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并且谢谢你，你是一个回答祷告的神。你是在我们发问以先就已经先回答，在我们催促以先你就已经行动的神。因为我们在你走你成圣的道路，这条道路上我们会绊绊跌跌，但是父神，当我们把你放在我们身边，当我们把天国、把永生放在我们前面，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你就与我们同行。路上虽然有许多的困难，但是主，就像大卫一样，我祷告啊，我祷告，你必然垂听，因为你是听我祷告的神，你鉴察我的心思、我的意念。当我存敬畏的心来亲近你，父神，你就准备好帮助、安慰、医治、看顾，你就是那样子的神。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